生灵施行救赎第八十七讲，第九章，称义 ，justification， 称义，在伯克福德系统神学的原著是第五百一十到五百二十六页。称义这章 ，A， 第一部分，圣经中有关称义的用语和他们的意义。B， 第二部分，历史上有关称义的教义。C。称义的性质和特点。第一，称义的要素。一，称义得以做成的范围。F， 第六部分，称义的时间。G， 第七部分，称义的基础。H， 第八部分，反对称义教育的原因。I， 对称义的分歧的看法。好，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A， 圣经中有关称义的用语和它这些词啊，这些字词的意义。首先是旧约的，旧约的称义的希伯来文是 hitzdik， h i t s d i k。 在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个 hitzdik 的意思呢，就是在法律上宣告一个人他的地位呢是符合律法的要求的，就是说这一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与律法的要求所符合的我们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七节，生命记二十五章一节，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和以赛亚五章二十三。首先是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七节，来，
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
这里的意思呢，是当远离一种虚假的控告 false charge 我们来看新译本是怎么样翻译的，要远离虚假的事，他没有把这个 charge 翻译出来呢，也不要把一个无辜的人定于死地，因为我不会赦免有罪的人的就是说你不要随便的虚假的是控告人定他死刑。好，下面是二十五章第一节，来，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
刚才那段的不以恶人为义，那个以为义那个就是称义那个字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呢，这里也有的，审判官就要定义人为无辜，这里翻译是定义人为有理，定恶人为有罪。那至少我们可以看见呢，这里都是一种律法上的宣判，无辜的人和义人和恶人在法律上是得到怎么样的一些的宣判。和合本和新译本都是翻译要定义人有理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法律上呢是被宣判为有理的，这个定这个字然后呢在刚才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八节第七节那个，我必不以恶人，以恶人为，以为这两个字呢都就是 justify 称义这个 hitzdik 这个字。好，箴言十七章十五节，请来读，来，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所以定义人定恶人都是在讲称义，或者是相反，就是宣判他有罪了或者定罪了。 好，以赛亚五章二十三，请来，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好，这里是用称义了，就比较很清楚的。这个字 hitzdik， 它的 pl 这个词形呢，偶尔也有这种的意思的。耶利米书第三章十七节，请来读，来。
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
显为义那总之呢，它不是成为义，它是显为义的。不过呢，也应该有这个被称为义的意思。 以西结十六章五十到五十一节，请来。
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
显为义可能是使之称义的意思啊。总之这些字的意思呢，严格来说是法律上是司法上的一些的词。既然呢罗马天主教和另外一种就是道德影响论的神学家一方面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另外一方面呢是救赎的道德影响论。什么就是救赎的道德影响论呢？就是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死呢，主要是要感动我们做一个好人，跟赎罪挽回祭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福音派也要很小心哦，当我们常常劝勉弟兄姐妹要被主的爱激动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赎罪称义信心那一面，不然的话我们就偏向一面。自由派也会讲的，耶稣基督感动我们啊。好，罗马天主教和道德影响论这两派，譬如说 John Young 还有 Horace Bushnell。 Horace Bushnell 呢是美国的社会福音派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神学家，还有 Unitarians 就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这个教派或者这个宗教，还有现代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呢都否认称义的意义是法律上的。对他们来说呢，称义 justify 这个字呢就是有一个道德上的意义，就是使之成为正直或者公义的，使一个人成为义成为公义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去注意到这个词呢是法律上的意义一些的理据。那这个呢才是这些字词正确的意义。下面呢有从几方面来看得出的我们讲这个之前呢我再提一次啊，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词在一些受到自由派影响、受到巴特派影响等等的神学家呢，包括华人的会非常的不喜欢讲法律上的称义，还有商业的用语，就是赎价这个商业上或者归算，把基督的义算给人，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就是刷卡记账的意思。然后呢宣判称义呢是一个法律上宣告罪名不成立。在1980-90年代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的院刊开始，我就注意到了一些香港的我的同代的神学家呢，他们比较不喜欢讲法律上和商业上的用语。他们说这些呢是16、17世纪理性主义就硬绷绷的神学，就是改革中留下来的文化包袱。那有些这些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院的老师们呢，今天已经进入到彻底自由派的神学院去教书了。称义这个法律上的用词呢是圣经的用词，不是16、17世纪什么理性主义的神学家所发明的，然后遗留到今天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文化包袱，不是，是圣经里面有的称义法律上的，归算商业用语，不是由得我们自由选择要教导还是不教导，接受还是要离弃的，我们没有这个选择的，是圣经的用语。好，我们来看称义是法律上的用语的根据。 A 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它和其他的字相反的，譬如说定罪这个字相反的意义我们来读 我们已经读过的《生命记》25章第一节，请来。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
定一人有理就是称义，定恶人有罪就是定罪。称义定罪，箴言17章15节，请来。
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对，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都是在讲宣判。以赛亚 5章23节，请来读。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好，所以称义的相反就是定罪啊，定为是恶的意思。好，所以呢，称义这个字呢，是指法律上的宣判，这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从与有密切相关的词并列的时候，称义呢，往往隐含着一个审判的过程的。我们来读创世纪18章25节，来。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所以看待义人，看待恶人，同样的方法看待，就是我们怎么看，怎么宣判所以呢，其他的这些的词呢，都是有这种宣判的意义。然后诗篇143篇第二节，来。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
审判称义和审判当然是有这些关系的。称义是审判的一个的动作，一种的动作。好， C 第三个理由，从一些偶尔使用的相同的意义的词语来看。创世纪15章第6节，来。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以他为义，或者说算他为义，和称义呢是有相关的。总之呢，就不是说耶和华就使他成为一个不再犯罪的义人了。改革中特别敏感的就是要说明，称义不是使对方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来读诗篇第32篇第1和第2节，来。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所以称义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过犯被赦免，被遮盖，然后耶和华不算这个人有罪，不算他有罪，不宣称他无罪，这些都是有关的一些审判的用语。好，第四个原因，为什么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我们来从这个推论来看，若将这个词解释是使对方成为一个义人正直的话，那么箴言17章15节的意思呢，就显得不可理喻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我们按正直或者公义的义来解的话，意思就是说人在道德上认可恶人的生活，如此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箴言17章15节是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你没有可能把一个恶人成为义人，把一个义人成为恶人不是的。这里是讲他的宣判，他的意见你这样看，恶人是义人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义人都没有意思说这个，假如你把一个恶人把他变成义人，把义人变成恶人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然而有两处经文，譬如说是以赛亚53:1和但以理12:3，这个词的意思不仅仅是宣告对方是正义的，即使在这些个案中呢，这些案例中，那个词的意义也不是使对方成为良善的圣洁的，而是改变他的状况，以致他可以被当作是义的。以赛亚53:1，请来读。来，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好，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 义仆而称为义，称为义啊。但以理十二章三节来，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也是对方只断归义啊，带领他们到义，也不是说指他们变成义人的意思。好，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关于称义的用语。第一个是 dikaiōō， 这个动词呢，一般的意义是宣告对方是正直的。偶尔呢，它也可以指一个个人的宣布，说某某人的道德的状态，他的品格是符合律法的要求的。啊，我们来读马太十二章三十七节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啊，这里呢就是有点的意思说，个人这个人的话就定他为义，他的话使他被称为义。啊，这个称义不是得永生的意思，是啊，他这个人在人面前被定为是义，或者被定为是有罪的。啊，路加七章二十九节来。
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
是的，这里这个字呢，清清楚楚就是 justify 称义这个字。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称为神为义。当然，这个不是在宣判上帝无罪的意思哈，就是他宣告神是义的意思，宣告神是义的。是的，神是有理的。神是正直的，这整个宣告。还有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请来来，
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你责备人的时候，你是当被称为义的。这里用显，就是说他是配受人的宣称他是义的。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呢，人理所当然应该称神是公义的，是这个意思啊，是称义那个字的。所以那个字有的时候呢，是指宣告某某人的品格是正直的。好，我们继续看，在保罗书信中呢，这个字 dikaiōō的救赎性的意义是重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律上宣告啊，一个人呢啊的生命的状态是满足了律法上，完全满足律法上的要求啊，是宣告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行为是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的。我们来看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来。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Through him, everyone who believes is justified from everything you could not be justified from the law of Moses. 你透过摩西的律法是不能得称义的，但是啊，你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了，啊，就是你靠主耶稣基督呢，你能够被称为符合摩西的律法。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和第九节来，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称义，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靠耶稣的血称义，就从神的愤怒中被搭救出来。啊，所以呢，称义带来一个与神的新的一个的关系，相合，免除神的愤怒。所以称义并不是一个人生命的状态的改变，是神的宣判。神的宣判导致这个生命的改变，与神相合，免去神的愤怒。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到三十三节，来。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前面第三十节，上帝所呼召的人，对不起，上帝所预定的人，上帝呼召他们，上帝呼召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称义的人呢，叫他们得荣耀的。然后呢，后面第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称他们为义的，谁敢控告他们呢？所以控告是称义的相反。好，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请来。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很有趣的，这里是比较少的经文呢，称义是排在成圣的后面的，可见成圣和称义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息息相关的啊。一般都是你感觉到是称义在前面，很多关于成圣是在后面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很绝对的说这个实践上的啊先后，这两个逻辑上很像是称义在前，成圣在后啊，但是他们是密切不可分的。再来，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来。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不是靠守律法被称为义，被宣判为义，是因信主耶稣基督被宣判为义，不是说因守律法就成为义人。那个错误的是因守律法而被称为义，这个是错误的。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来。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我们读这些经文呢，主要要说的是那个称义 dikaioo 这个动词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判，宣判对方呢是他已经是符合律法的要求，请注意是符合律法的要求，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不是这个人的品格是一个正直的人。律法宣判这个人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里没有说这个人呢、品格上是一个好人完全是宣判的意思。